比方说现在博全，你现在小孩就是二年级跟四年级，就是 念小学的。
是。
等到他们上大学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预测说，欸，这个时候国家政策到底是希望你是通才还是专才，还是你完全无法预测他钟摆是摆到哪一边。
我必须坦诚，是，没错。
哇、哦。Hello, good afternoon, my dear 大们，我是 Alan，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安。这里是神奇海狮，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好的，那这一次啊，就像是我先前有提到过的一样，通常一个系列大概是三集，那系列跟系列中间呢，就会穿插一个时事题，来聊一聊大家感兴趣的话题。那大家都知道，海狮现在已经30末，快要40岁了。在我的朋友里面呢，也有许多人是已经当上了爸妈的，那再比我年长一点，甚至小孩都已经国中左右了。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一个也许是很多父母都搞不懂，但是却都非常想要知道的事情。是的，就是教改和108课纲。那今天和我对谈的呢，是东山高中的教学组长，叫做金博全。博是木字旁的博，全是全部的全。一刚开始教改是怎么出现的？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真的就只是一个政治斗争而已吗？那另外啊，我们在这一篇也会讲说，一个高二刚升上高三的学生要面临的一个又一个的关卡是什么东西？那在每一个关卡又需要准备什么？请注意啊，这一集非常的有料，听完之后可以厘清很多事情。好，那闲话不多说，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那我们一刚开始来先欢迎我们讲来宾，好像蛮奇怪的，反正就是我朋友。好，欢迎东山高中组长金博全。
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博全。哦啊，其实讲组长就太自视化了啊，其实认识我的人就叫我博全就可以了。
哎，不要这个样子，在学校里面他也是位高权重那种感觉。
没有，真的没有，我是。你看，那个是实际行政者而已，嗯，啊，并不是什么位高权重，我是钱少事多离家远，
不要这个样子，
位低权轻责任重，
好，
对。
所以一刚开始你学的是我，因为你一刚开始也不是在做行政嘛，你一刚开始进来教的是，
当然就是一般的专任老师，
专任教什么呢？
我是历史
哦，
历史本科啊，历
史
系，
所以就是跟我一样，只是我没有进到这个体系。曾经在大学的时候，我也想说我要不要来当高中老师，哎，差一点点，就是搞不好现在受访的就是我这样子。
对，我是有点转念，也不是转念转职，就是刚好一些想法的改变，
哦，
对，原始我对我自己进到念历史系这件事情，其实我最原始的是我想念中医，
哦，中医
啊，在民国九十还是94前，其实台湾有一个很特别的中医制度叫中医特考
啊，
哦，对，它不是走医学院的，它是额外在另外的考试的。那时候我一直觉得我要念得懂《黄帝内经》，我要念得懂那个《伤寒杂病论》，那我该怎么办呢？当然是念历史啊，要把这个东西弄懂弄通啊。对，结果没想到，当我88年进大学，哦，对，90年取消中医特考，
所以
就没
希
望了。所以90年开始，我只好考那个时候所谓的教育学程，开始转行，想说那当老师啊，因为自己也是比较废话比较多的这一类型啊，就是。啊，好为人师，喜欢讲话
啊，这感觉就很像是，就两个历史系来讲，我们永远都不会担心没有话题，所以今天我就是来负责控场的这个部分的。好，那在简单的介绍完之后啊，接下来因为我们两个，啊，都是历史系的嘛，自然就会开始从教改的前世今生开始聊起。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啊，教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他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才必须要教改，那我们现在说的108课纲是教改的一部分吗？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来讲一下就教改的部分。
嗯，
我很想知道这个教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从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听到教改这种事情了，所以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旅程，是不是？
它就是一个永远在进行的进行式。
那第一个要宣告说要教改的是什么时候啊？
我先讲哦，我这边也是不非常要非常不负责任，先说我是从我自己作为学生到现后来作为老师到后来作为行政的角度去观察跟我自己的理解。那如果当中有些错漏的部分，也就听众们可以给一些指教啦。在我这一辈人，我42岁啊，民国70年的啊，我这一辈人对我们来说的教改的概念，其实应该是来就是李远哲先生
哦，
对，应该会是从他开始。其实不会是只有李远哲想要进行教改这件事情，
为什么会有这个需求？
其实我们可以先思考看看，就是到底教育要教些什么。诶，这边顺便可以考一下听众，首先出现的学校是先出现大学还是先出现小学？
哦，当然是大学啊。
嗯，是的，所以是、啊、
我是不是破梗了？不好意思。
诶，没有，很好啊，所以由上往下嘛。
啊，
对，所以一路往下，大学需要的怎样人才开始往中间找，中间需要人才开始往下面找，像一路下来的。我觉得跟后面的题目可能会有些关系，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升学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赚钱。
哎、欸，
功利的部分是
这个样子。等一下，这时候我们先跳出来先拉塞一下的是什么？
啊，
我自己在念大学历史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可是会义正言辞的看着其他人说，这个是我们在探求学术的真理，怎么会你要跟我讨论下面赚钱，下面未来的工作是什么呢？废话，因为所有人都喜欢指着我们历史系鼻子问说，啊，你以后要干嘛？
没错，没错。
对啊。好，我觉得啦，我自己的生命历程当中，我大一大二会跟你讲说我想当中医啦，大三以后说我想当老师啊，我还算是有找到一个目标性的，然后它也是会符合到我自己本身，我现在念历史，大家好像也觉得很合理的这件事情。可是更去深思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反问说，那所有每一个科系都要有对应的职业吗？
很难啊。
或者是一定会产生就是我念了这个科系最后变成什么吗？对啊。那我相信比较有骨气的文史哲学生，
嗯哼，
就会我也只能说啊，年轻气盛的我会是没有，那是理想，那是学术，那个不是 COCO 可以决定一切的。
虽然我可以懂这个意思，
但42岁的我现在也会跟你讲，没有 COCO 决定一切。
是，
对啊。
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那这个教改原本的教育，欸，好好的，那发生了什么问题导致你必须要教改？那教改的理想到最后又会是什么？
因为所有人就开始批评什么？开始批评课程僵化嘛。
哦，
开始批评这个教育的内容长期以来国家的干涉强度非常的高，非常的强。在88年之前，民国88年1999年之前，
嗯，
好，在国民教育法里面的东西叫做课程标准，例如说国民中学课程标准、高级中学课程标准，那叫标准哦。好，标准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大家都赶快。
Yep.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88年进大学的，所以在我们之前你一定会听过一个最流行的名词叫部编本，课本叫部编本，因为
教育部编定版
本，对，它不会出现什么南一龙腾，如果你是跟高中比较熟的南一龙腾翰林啊这样的名词，你跟国中比较熟的可能就是
康轩
南一翰林这些的出版社，
嗯，
可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是经历过联考年代，经历过就是稍微再久一点的，小时候我们的南一跟翰林那是什么？那叫参考书，嗯，
对，
他出了各种不同的参考书，我印象最深刻是南一出的叫什么什么新无敌吧，然后什么翰林什么最高水准，
哎，有，我记得新无敌，我以前也有参考书，
然后还有那个最高水准，有那个各种不同牌子的参考书。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开学的时候，我家老爹就是带我去那个书局，开始说
台北车站前面的，
哦，没有，我们家里附近就有，就是那种学校斜对面啊什么的，
啊，了解，
那个都有做那个，哦，他开始去参考书，哦，因为小时候家境清寒。
不要这个样子，
哎，没有，不，真的，这个我都不怕跟人家讲的，就是从我国小二年级有印象到我高中二年级 这一段时间我家就是我爸月薪3万块要养我们一家4口，
好厉害。
对，然后到高二的时候甚至还听到我母亲跟我父亲里面当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老板月初发3万块，月中还要借1万5回去，
经营不顺吗？
对，经营不顺了、啊。Oh. 对啊，所以那个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对我而言，就是我能够增强课业的这件事情，就是每个学期初去买参考书的这件事。
哦、oh. ，
对，然后没了，
这是你翻身的机会。
对，嗯、oh. ，对，然后没了。对，再顺着刚刚讲，所以过往哦，那个课程标准，然后进到99年的时候，民国88年的时候，他修国民教育法，然后再把它从课程标准改成了所谓的课程纲要，所以。国家现在介入的这件事情是你大约要教什么东西，那叫纲的话，那时候最还喜欢喊的口号叫一纲多本，
是，
然后就那些原本编参考书的开始大量介入
编课本，
然后编课本
啊、OK
对，然后中间就这一波其实就会是动荡的比较大的时间，你88课纲完之后到95还有95战纲哦，而且那个时候很有趣的，那时候叫战纲、暂定纲要，因为还没有一个。
因为你前面有讲到说，大概就是每10年一个纲要。
对对对 对，所以你看88嘛，嗯，对，然后后来108嘛，
是，
然后我们未来还要再面对的是118。
哦，所以就是每隔10年就会有一次大型的变动，
大概10年其实都会，而且这个教改这件事情是永无休止的对话。
哦，
我抄了一下这个，
很棒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为什么是永无休止的对话？因为其实你会看到不断的东方社会开始去检讨说东方哪些做不好，所以想去抄西方社会。可是你也会看到西方社会开始在检讨说西方社会哪些东西做得不太好，要抄东方社会，真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互相觉得对方的月亮比较圆这样子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会看到有各式各样的变革改革，然后跟例如说对学校的要求，对课程的要求。那像台湾变当最大的时期大概就是88、95，其实所有每次的新课纲大概最容易出状况的
诶、就是我们的
历史啊，还有
國文，你都还没讲我就知道
还有国文，还有国文、
哦、就都不教文言
文
了，
国
文
跟历史啊，直到最后108嘛，108就是一个大变化、
哦、
然后整个变化，我觉得它的概念就是它甚至从上往下就是考试这件事情，我要做一个调整跟变革，然后我的考试变了，你的教学应该就会跟着变。
嗯，好的，那教改这一回事，但是在民国108年，也就是2019年的开始的这一个108课纲，却掀起了非常大的争议。之所以会掀起这么大的争议，其实是因为108课纲比起前面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大转变。在海狮刚读高中的那个时代，也就是最早的就是所谓的88课纲，那个时候的目的是为了要减轻学生的压力，所以除了联考，当时我们叫指考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叫做学测，也就是申请入学。那另外教改的目的啊，也是不希望让学生这么早就做出这个决定一生的重大抉择，所以那个时候出现了许多措施，像是高职里面有综合高中啊，大学也开始出现了不分系。总而言之，就是让你可以不用立刻就决定说你要读什么，而是进去了学校之后你再慢慢决定。但108课纲完全相反，他反而是希望说你最好在高中上大学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所以他们希望你是在高中就学一点大学的知识，那在大学呢则是上一些研究所的课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中间又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好，你刚刚前面有讲说88课纲、95战纲，再到现在的108课纲，
是。
可是108课纲它引起的争议似乎特别的大，
因为整个翻，
对，
整个翻。
就是、
不过
它怎么会这一次突然间这么激烈？
不过其实不是突然间哦，这个其实我啊，那个不是说当行政就要替国家讲话还是什么的，其实它是有脉络
的。我们是私立学校，我们没有要替国家讲话。
对，在107之前呢，它的考试就已经先干了一件事。
嗯，
那件事叫五选四。什么叫五选四呢？就是本来考大学啊，我们先讲一下教改的其中一
个。对，因为我想要先确认一下，因为其实这一部分我也不是很懂。就是、好， 以前我们就是一考定江山，就是要嘛联考要嘛指考，然后就分发就结束了，
是
顶多就是再加上一些推甄啊申请之类的、现在到底高二之后的学生必须要面临多少关卡？
好，我们先是再回到那个原点，就是教改有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目的。那在这个各式各样目的当中，假如稍微您是三四十岁左右的，我相信你会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最原初的教改其中一个很核心的口号叫减轻学生的负担。诶，学生怎么样真正能够去寻找他的志愿跟志向？所以那一阵子甚至清大交大还出现所谓的不分系。对，这个不分系的概念没有啊，你高中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念什么或做什么。然后甚至我还记得我念高中的这件事情，那个还往下延伸哦，在那个时间的课纲调整之下，念高中的这件事情还出现了所谓的综合高中。你也不要先选高中还是高职嘛。那先进的综合高中里面会有高中的课程，会有高职的东西搭配，你可以后面再减慢它的分流的速度。最核心的就是找到你想做的事情，你要做什么，然后这个东西就不会变成说，哦，我又念错系了，哦，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这其实就算是教改的理想吧，
这是理想
嘛，就是每一个人的事情教育
这样。是，然后理想。所以在这个底下当中，你就会看到说，哦，这边回到我讲的哦，在那个8895之后的教改，然后要努力的把联考拿掉。那联考拿掉之后，取代联考的是什么？取代联考的叫做，诶，我要先讲，这叫正式名称，叫多元入学方案。
OK，
他不要你只是一试，您刚刚提到的那个一试定终身啊，我们过往我就是非常标准叫一试定终身，因为那个时候我的选择就只有一个，就是联考、大学联考。对，就是那个日期不管他礼拜几，然后就7月1号2号3号。好，那当他改成多元入学之后，他的同步他加重了前面的学测、学历基本测验，跟后面他不再叫做联考，一样在7月1号2号3号，但是他改的名字叫做所谓的指定考试、
就是、
科目指考。
我好像就是第一届还是第二届的指考。
指考、对对对
对，我今年30后半这样。
那在这个概念当中，你如果是走像应该是用海思这个名称吧，还是
还
是用
本名，
还
是
海思走的是最原始、最刚开始的学测跟指考的时候，
对
对，你会是被要求考所谓的五科都考
啊、
国英数社制。因为在那个时期，
这是学测吧？
学测，对对对 对，你的最原始学测的时候，
是
你会被要求国英数设置都考。然后在这个情况底下，你会看到申请入学里面的核心筛选核心变成它的概念是，我希望取得的还是通才
啊、
我喜欢用这个名词，就是我通通都会，
是
对，然后通通都不错，通通都厉害，那个是通才的概念。而且也希望在那个时期的氛围底下，希望自然组你不要不会社会嘛。社会组你不要不会自然嘛，
是
它是一个通才的概念嘛。
OK，
各位，那新课纲所谓的108课纲，它推出了一个新的玩法，叫做五选四。那这五科选四科啊，我反问你是自然组的科系，你现在你大学可以决定我要用哪四科来筛选学生的时候，
绝对是社会被放掉啊！那绝对是社会被放掉、
我只能说90%，不能讲100%
啊，
99%啦，98%啦。它不只是你只能看四科，而且甚至它还鼓励你看四科以下。
哦，
好，
所以是想要从通才变成专才的意思吗？
对，没错。那这个、这个情况底下，它就变成它更专。
等一下，所以108课纲希望的是得到专才的人吗？
我先说，我们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观察嘛。
对，
我自己在外面开会讨论，甚至我自己的感受确实是这样，没错。
哦，是哦。往下，这听起来有一点矛盾，因为之前你说的是大学是希望人们在最后才决定自己的方向，
20年前。
对，所以现在又刚好相反。
对，
现在变成大家希望越早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越好。
没错，我觉得钟摆就是不断的摆到另外一个不同的极端
啊。
我真的就想讲啊，我自己念书要念升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开始第一届开始出现综合高中，他就跟我讲说你可以慢一点决定，然后到大学的时候开始出现所谓的不分系，要慢一点决定，真的那个时期是这样子啊，民国88年那时候的氛围是这个样子啊。
等一下，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现在博全你现在小孩就是二年级跟四年级，就是 念小学的，
是
等到他们上大学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预测说 欸，这个时候国家政策到底是希望你是通才还是专才还是这样子，就是你完全无法预测它钟摆是摆到哪一边。
我必须坦诚，是没错。
哇、wow, ，
我必须坦白说，就我
自己来自教育第一线的告白、欸，
因为其实目前的趋势就是一直往专才走啊。
啊、
哦，就好像为什么我们要请海思来学校开多元选修，哦、因为要探索，
哦，
他要了解他未来想要做什么。
哦、
所以你看，我们高中要开这么多各式各样多元的不同的课程。
哎、欸，等一下，那我要先厘清一下，因为有一些听众可能不理解我在高中里面到底在干什么。事实上呢，就是博全他找我来学校教一个叫做多元选修的东西。那多元选修就是老师自己决定题目。那我自己个人就是一方面我很喜欢历史，另外一方面是我很喜欢手作，我喜欢吃以前的东西啊，我喜欢知道以前的护手霜长什么样子啊，所以我就在这边开一个类似这样子的课程。好的，在听完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现在高中最具体的升学管道到底有哪一些选项。对于现在40岁以上的大人来讲，那个时候的升学管道很单一、很淳朴、很简单，就是一个叫做联考。但联考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如果像我就是海思，大概在30后半还没有到40岁的时候，对那个时候的教育体系来讲，就觉得啊，学生不能压力这么大，所以就开始出现了第二种的升学管道，叫做申请入学。那简单来讲，就是用学测的成绩啊，还有一些在校表现啊，或者是一些获奖的记录，然后来申请大学。但这个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推荐甄选或是申请入学，它会变成一种军备竞赛。有钱或是都会区的小孩呢，就更容易获得很好的资源，上很好的大学，会让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扩大。因此啊，现在的小孩又出现了第三种的升学方法，就叫做繁星计划。简单来讲，就是看学生在学校里面的名次，那这样一来的话，偏乡高中里面的前1%就可以和建中北一女的前1%一起去争取一个大学的名额了。那简单来讲，就是一种拉近城乡差距的方法。那当然啦，一名学生在进入每种入学管道都需要准备不同的武器，那究竟他们需要怎么准备呢？好，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因为现在专有名词那些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嗯，
我们现在就假设我现在是一个高二正准备要上大学的这个考生，现在我必须要遭遇到很多关，那请问这分别一关一关的会是什么关卡？
哦，我们把它当成一个 RPG 游戏来说啊，好了
啊。
那一开始我们要创造一个角色之后，各位你如果喜欢玩《龙与地下城》D&D 的话，你要选角色，要选阵营，对不对
啊？
所以其实对高中生而言，他可能就要分成自然类群跟所谓的社会类群。
OK，
啊，当然要讲得更精确一点，自然类群它叫做数理医农资。
哦，
社会类群我们可以叫它文法商经管啊，尽量这十个字应该也包含进去了。
哦、okay.
对对对，这两大类群。好，当你创造好角色，选定好职业之后，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闯关了。
对，我们要开始闯关了。
闯的第一关会叫做
闯的第一关，你的平常成绩。
哦，所以基本上从入学高中的第一瞬间就差不多在。
为什么我要提这边？这边稍微再插出去啊，因为最后面现行的多元入学制度的管道，你进大学基本上有四大类，
嗯，
最核心的两大类，先讲最核心的两大类，一个叫申请入学，一个叫分发入学
啊，没错。
那申请你多半就会对应到我们前面讲的所谓的学测、学历基本测验，还要有个考试成绩，然后这个考试成绩之后拿去申请学校
啊，
那你总共你可以填六个志愿，
嗯，
六个大学不同的校系，那他们会决定你的成绩好或不好，能不能来面试，进到所谓的第二关或者是第二阶段，
嗯，
然后面试完之后告诉你有没有录取
，OK，
好，这是申请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以前叫联考，后来变指考，那现在一个新的名词叫分科测验，但是那是一致的。
OK，
就是我不要走什么第二关，还要面试什么的，我就是凭一个考试成绩的入学。好啊，这个我们就很熟了。
嗯，
好，那但是为什么刚刚会特别这样子？其实第一关是平常成绩呢，因为还有第三跟第四个管道当中的第三个管道叫繁星推荐。哦，繁星推荐是民国99年开始的。 那个时候最原始的希望就是做到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台湾还有一个一直要处理的教育问题，叫城乡差距。
哦，
确实，都市都会区的教育资源比较丰富。
嗯，
包含最直接了当的是都会区的家长们的社经地位、社经背景是更足够的，
没错，
他就有能力提供他的小孩子更多的课外读物，甚至是更多的课外的内容跟东西。好，所以在这个样子的情况底下，繁星计划他就会变成说，哦，那我就只把学测的成绩当成门槛而已
啊，
你只要跨过门槛就能够来填这些的校系，
然后
等到你填了之后，我们要来比赛嘛
啊。
你是 A 高中，我是 B 高中，他是 C 高中，他是 D 高中。我们比赛不再用学测成绩、
哦，
我们用的是校内成绩。第一个比赛永远先比
校排名，可是每一个学校不一样啊。
是，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繁星在追求公平，没有啊，繁星在跟你追求不公平。我要创造偏乡或者是机会比较少的族群能够上好学校的机会。
欸，那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会不会有一些都会区的孩子然后到了高三之后就转学、嗯、
哦，不行，繁星要三年同一间学校。
哦， 哦 okay，
对，
okay，
这个就是反正只要有游戏规则，有游戏规则
就
会
有漏洞。
有漏洞，各位在这20年来繁星推的20年来当中，最喜欢看到最耸动最惊悚的新闻，就是例如说他一个很低的分数、
嗯、
然后上台大。
嗯，对。
喔、哦、就是一个很低的分数，什么哇他是只考了那个什么什么几级分几级分啊，但是他最后填到台大了，填到台大什么科系了。
他们是
我们也直接说啊，他就是繁星的想法。繁星的最基本原则叫一间大学录取一个高中的一名学生为基本原则。
啊、
哦、我们先讲这叫基本原则，那叫第一轮。
了解。
每一间的大学你学校报出去的第一个那个名字、
嗯、
就是那个成绩最前面的那个名字，然后大家来比。
嗯。
我们先假设大家都有过门槛。
嗯。
所以我不论念哪间高中，我进台大机会是一样的。
哦。
我进任何一间大学机会都是一样的、哦、然后来比我的校内成绩、嗯。然后校内成绩当中那个 1% 就是那些人嘛 ,1% 嘛。
嗯。
对。每一间学校都会有一个 1% 嘛。啊，这些 1% 只要他跨过门槛他就有机会上去填了。
嗯。
例如你会听到某些偏远的学校有什么40几积分上台大的，他创造的契机就在这里。
OK？
对。
Okay。
好，啊，问题来啦，他要比的是平常成绩啊。所以你平常成绩欧北扣行不行？就不行了嘛。所以我们刚刚讲的第一关，我现在要闯关的第一关会变成是我平常成绩需不需要顾。假如我不想放弃繁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必须要顾好我的平常成绩。
Yep。
而且繁星开放是校内排名前 50% 的学生，这间学校有100名学生有50个人是可以玩繁星的。
哦、oh。
这间学校有200名学生有100个人是可以玩繁星的。
那你
只是当
然
他
不能放弃啊。
你会觉得放弃其实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对啊。
只是它也会造成另外一个现象，是它绝对不公平。因为我也可以直截了当，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学校举例子，拿公立学校举例子。建中的 1% 到 10% 可能都是满积分。
对啊。
但是偏远地区的 1% 可能差了满积分还差得非常远。
有没有看一些其他的？
第一步看校内成绩，但是还会遇到一个状况，啊你买一趴我买一趴。
对啊。
啊大家都一趴，他才会再开始比其他的比序。
哦
哦啊，例如说你的校内的你的国文成绩是几趴，你的那个数学成绩是几趴，那然后甚至到最后什么都比不出来的时候，可能就要比到真的还是会回去比到学测成绩。
嗯，
那叫超额比序。对啊，一样，这个到最后面如果全部一模一样，嗯、就是真额录取。
哦，没有说抽签什么之类的。
哦，没有没有，就真额录取。
OK，
对 okay。 啊，然后在这个样情况之下，这是繁星第一关。那第二关就是当然我们讲的，那我要具备考试的能力、
嗯，
所以我要把这些武器打磨好，
嗯、
变成我手上的工具跟装备、
嗯，
然后最后要上战场，上战场要考学测、嗯、啊，学测不如意，我还有所谓以前的指考，后来的分科，现在叫分科测验、
哦、
分科测验，然后取得成绩之后去选择入学的这件事情。
OK，
好，那第二个你会先遇到的测验叫学历基本测验，学测、
哦，学测，
学测，
学测大概是在一月左右的时候，
一月底二月初
啊，
哦，一月底就二月初，
就是假设指考是七月的话，
对，
那学测就会在
学测的
当年的一月，就六个月前，
学测的时间不是固定的，因为它会牵扯到我们在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全国的重要大事叫过年
啊，对
哦，曾经有一年学测没搞好， 啊，弄到了过年后，家长崩溃，小孩崩溃，那个过年年都过不下去。
就过年就是大家就待在家读书
啊。
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应该已经不会出现了吧？
哦，不会不会不会，现在会固定的就是他会是尽量一定在过年前，甚至会因为要在过年前，前几年还会看到更荒谬的是学期还没结束他要先学测，他甚至要求高中要先结束学期。所以你会看到甚至有过，我记得有一两次是在那个1月16号，我们通常上学期的课程要到1月20号，
嗯，
他在1月15、16号他就要求你课程要结束了，都会在过年前。
那学测结束之后，接下来就要开始分发，没有
申请，
申请，
对，我要进行申请这件事情，就刚刚前面有提过的，我要填六个志愿
啊，
然后我要去的校系
啊，
然后我有没有符合校系的需求，那、啊、最后我大概会在三月底的时候，我会知道哦，我六个校系。那个最好的当然就是六间都有机会去面试，
嗯，
那最差的就是六间全部共估啊。但是如果你有通过一些的筛选，你现在可以去进行面试的时候，接下来你要准备所谓的二阶的面试、
啊。
那这边也顺便提一下，就是它的改革的过程，以前的二阶面试确确实实大概就是在四月前后做进行，
嗯，
但是后来。在我们的教改理念当中，哦，对，我们主题教改嘛，还是要提一下，嗯
啊，
又有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叫教学要正常，教学要正常，然后高三教学也应该要完整。
哦，因为学测很多高三东西是上不到的。
最直接了当的是，我现在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就是
上大学嘛。
对啊。
来，既然核心目标是上大学，
嗯，
那我四月的时候，对我比较重要的是留在教室念书，还是准备好一份好的备审资料，然后去跟教授请教授录取我？
绝对是备审资料啊！
是啊，所以那时候你也会看到有一些很荒谬的社会时事，
嗯，
哦，为什么呢？就是甚至有人会说，哦，你只要给我多少多少钱，我可以帮你准备很好的备审资料。
哦，
哎，这都是发生过的哦，这不是我在乱讲话哦。
所以现在此时此刻还有类似这一种吗？就是、
不是没有啊。好，我们再丢一个新名词给大家。
嗯，
我们现在进到一个新的东西，叫做学习历程档案。
这就是我想知道的东西。
对，
那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108课纲要特别拉这几个名词进来呢？
嗯，
因为他希望改变所谓的军备竞赛。
嗯，
然后他希望改变所谓的多元入学变成多钱入学。
我先解释一下，就是学习历程，就是当你考完学测，接下来开始申请入学的时候，除了你的成绩以外，还有一份东西叫做学习历程。
是。
那在这个学习历程里面呢，至少就我在高中看到的，它是在就是每一个学期，高一高二的每一个学期，
嗯，
额外做的一些东西，有可能是一些小论文或者小报告，嗯，然后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它是要以 Word 档或者是 PDF
档，
对，就是要以 PDF 档的方式呈现，有可能是一份 PowerPoint， 不然就是类似一个小报告或者小论文这样子的形式
啊，嗯
哦。好，那这个东西到底就是目的是什么？
啊，我们先回到前面那个备审资料嘛。
啊，对，
备审资料会有，
哦，所以学习历程只是备审资料的其中一部分。
就简单来说，在就职里面的备审资料，我在进行申请入学的时候，我要给大学教授看的备审资料，很容易留为几个形式。第一个，他可能到高三才开始做，然后呢，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虚造、假造的一个现象，甚至还有代工收你多少钱，然后给你一份超棒，我保证你录取什么什么学校的那个备审资料，然后收你个20万，
可以理解。
这个有哦，这不是没有的 哦，
可以理解。
那教育部的教改当然就希望，那我怎么利用这一波的教改来改变这件事情？所以我开始，你的备审资料不是高三才开始做，我希望你是从高一一路到高三，而且我还锁定时间，你必须在那一个学期上传那个学期的东西，而不是到高三他才凭空出现。
Oh.
所以你会看到现在不断的我们学校老师在追杀学生在讲什么，你就是每年每个学期上传，然后每年最后去勾，你只能选六件课程成果跟十件多元表现。
嗯，
什么叫课程成果？它要跟你现在上课的内容要符合，要相关。就如同海思上的历史手作课这个多元选修，它可能会有一些跟别人不同的课程成果。那每个学生会有一些自己属于自己不同的课程成果。
哦，
对，那它就跟别人不一样。他期待变成是每一个学生他是一个独立不同的个体
啊，
然后教授要录取学生的时候，哇， 海狮的特色是什么，伯权的特色是什么啊，只有在几番斟酌之下啊，那我要海狮
哦，
对啊，伯权算了啊，放弃他。
OK，
对啊，这是学习历程档案，想要用学习历程档案，它是有历程的，而且是有时间性的，而不是凭空出现的，来取代哦，来取代原始的备审资料。
OK， 好，那当然，我们讲到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执行起来有发生过什么问题吗？
好啊，第一个，你还没有切身之痛。你根本不会想
哦，你的意思是说高一学生、高二学生
是啊，那个高一学生一点都不痛啊，那个是高三以后要考试的事情。你现在老师一天在那边催我传什么学习历程档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对啊，这个是一个我们会面临到的状况。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高三是可以上传的嘛？
嗯，
好啊，你高三可以上传的时候，你会再看到另外一个更有趣的画面是什么？我刚刚说了、哦。三月底的时候，你会知道你通过了哪些校系可以去面试。这个时候，你的三月到四月之间，你上传的资料，
嗯，
跟你最后会勾的资料，
嗯，
会不会量身打造
啊？一定会啊！
哦，是哦，一定会哦。所以又回来了。那高一高二的学习历程档案会不会
不重要？
会不会丧失它的意义？其实学习历程档案它还是会有一些盲点，而且真的是避免不了盲点，有法就有破嘛。
是。好，那接下来就是指考了吗？
对，
接下来就是类似指考这样子的
东西。对，那我相信进到最后一个分科测验的时候，也是最多人，我包含我们走过联考年代的人，可能会觉得那就是最单纯、最单一。但是也目前啊，它的名额也被缩限啊。
嗯、
那目前它的名额被缩限到大概35%到40%左右。
哦、所以 60% 都是透过申请和推甄。
60% 会透过前面的繁星跟申请。
OK, okay.
对。啊，只是繁星跟申请如果有遗漏的名额、
嗯、
有人没去、
嗯、
最后有人放弃、哦、他那个名额最后面就会留到分发入学这里。
OK,
对。啊，分发入学就单纯只看成绩。
了解。
啊、嗯、非常单纯只看成绩。
哦，那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理解的部分了。
是。
好，那最后一个大问题啊，就是课纲每次都争议最大的历史科了。那过去的历史科很简单啦，其实就是用年代，比方说中国的朝代就是夏商周秦汉。那现在用的则是主题式教学，比方说在东亚史的某一章就是中国历代中央官员的演变。那在这短短的一章里面呢，就要从汉代的三公九卿讲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再讲到明清时代废丞相设立军机处 blah blah blah, 全部都塞在同一个章节里面。为什么要变成这样子的教法呢？那在大考的时候到底要怎么考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历史的，因为每一次在教改的时候争议最多的要么就是国文，要么就是历史。
嗯，
108课纲的历史科到底变成什么样子，跟我们以前读的那个年代有什么不一样？
我必须这样讲说，现在的历史课本假如大家愿意真的好好把它拿出来看一看翻一翻，你会发现跟过往一个最大的差异性就是，过往我们在历史教学的时候比较喜欢所谓的年代顺序，但是现在它把它变成跳脱出年代范畴，它变成是一个一个的主题式，
嗯，
哦，主题式的教学，然后哦，它的必修三册，第一册是核心是台湾史，
是
第二册核心是东亚史，第三册核心是世界史，
是，
然后再包进块一块的主题式的内容进去，然后它并没有规定你一定要教什么什么细项。而是刚刚说了，因为它现在是课纲、
哦、
你为了要达到这个课纲，你可以用不同的东西去做呈现。
对，这就是我想问的，它主题式教学，但是在这个课本里面，好，比方说希腊罗马，希腊罗马史我们可以直接讲说，哦，这就是民主共和的雏形。
嗯，
那这个主题有可能就是民主共和。对对，他会把17、18世纪那一些英国大宪章讲那些光荣革命也都讲进去吗？还是不会？
世界史的部分哦，世界史的部分倒没有断跳跃的这么大啦，因为你这样 一跳跃，其实这东西并不起来。
哦、
倒是在台湾史第一册当中，确确实实是这样干的，没有错。
他就很，
他或者是东亚史。
欸
哦，那个现在学生最困难承受的章节，在东亚史一开始的，例如像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严格，
嗯，
是他直接拿来比较。假设你的国中基底又不够好的情况之下，你就要一路从那个汉代的那个三公九卿，比较到你的隋唐的对三省六部，
哦，
然后比较到你的那个比较明清他又废相来说，然后这样被融合成一个章节。
对啊，因为每一个他都有自己背景，
是
啊，哦，
所以开个小玩笑，历史老师永远上不完课
啊，好烦哦。
因为你要理解背后的 database，
哦，对啊，
背后的基础知识的能力。
哦，这边我解释一下，就是根据教育部的理想，他们希望就是国中阶段就已经把台湾史、东亚史和世界史这个年代全部都已经上完了，所以他们希望高中生就有点像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一样，
是
就是类似做一个主题的教学，
是
这就有点像是108课纲现在想要就是把专才往前移，
往前推，
就是，对对 对，往前推，变成是你在高中就要开始进行一些类似大学的训练这样子。
是我甚至不会演啊，你如果有进到大学现场看，其实这20年来的大学不也是提前把研究所训练要放进大学来，
哦，
才去更抓到更他们所需要的学术研究型人才。同样的，接下来这十年来，我觉得我看到的教改当中也有这个氛围，就是教授希望真的，为什么？甚至我来讲，刚刚的学习历程档案要的是什么？教授想看到是你真的要来念我们学校的，
嗯，
而且是真的要来念我们这个系的，
是，
而不是来念的要转的
啊。
这边再挑出来讲个小笑话，我们念历史系的，我大一新生进去的时候有60个同班同学，到我大四毕业的时候剩40个。
啊，你们已经算高了好不好，
啊，
通常就是大概是一半左右会那个在大二的时候就转系的转系，双主修的双主修。真的就是至少就我在那个班里面，真的到最后变成的是历史学者。就我认知里面就是一个班只有一个人。对，大概四五十个人里面只会出一个，剩下全部都在其他领域了。
那你是大学教授，回过头来看，假设这么极端说，我一个班就只剩一个人在这个方面研究了，我会不会希望我录取更真的想要持续在这个领域发展的高中生抓进到我的学校？
是。好，那刚刚我们聊到的就是很多类似这种108课纲啊，还有历史的主题式教学的问题，那当然也遭遇到非常多的反对声浪，甚至就第一线也是遇到很多问题嘛。
嗯，
你觉得教育部会改回来吗？
教育部不会改回来，
将来未来的趋势就都不会改回来。
应该这样说，就是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征才的方向是什么，你要怎么做嘛？
所以会越朝着素养教育的方向走，
对，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子贝多芬或者是
我觉得这样就有点这样把它两极化了，应该是说现在他希望你具备跨领域的能力，是具备你就是你可以把你的能力展现在更多元的成的东西上面，所以刚刚讲了嘛，除了课程成果之外，它还有一个东西叫多元表现嘛。
啊，
对，短过去的所谓的贝多芬，
嗯，
或过去所谓的我只要建构好基础知识库，但是我现在我希望你能够是应用。那相对而言，你看到几个趋势，每年的国文或者是社会科的题目都在创字数新高。
对啊，
哦，甚至哪一年他控制的好一点，他还可以开个记者会说，你看我们今年出的多好，只有14页。对。甚至你可以说，例如说现在国文的考题，它跟课本的关联性几近于零。
啊，是。
对，几近于零。其实我也
他比较测验的是学生的能力啦，而不是
不再是你的这一篇文章到底有多熟悉的一个情况底下。可是它的反效果会是什么？它的反效果就是其实它变成不管你考哪一科，不就还是在考学生的自我能力吗？我甚至不要把它讲基础能力了，
啊，
那是自己的能力。
是啊，
当你不需要再花时间把这些基础知识库建构起来的情况之下，当我在面对这些考题，我有念过国文课本跟没有念过国文课本的成效不见得有落差，欸，
嗯，所以就是建构在于你平常有没有阅读的习惯的。
是啊，那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话，它也会变成是一种差距。
嗯，
例如你家里的经济能力的差距，你有没有机会去碰触这些内容跟东西，嗯，它就会变成是一种机会。我想讲的是这个。
OK，
对，甚至我一路以来， 我还是要替一些只会考试的考生们发发声。
就是之所以会这个样子，就是博全会想要为考试发声。是我以前小时候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念课内书的人。博全在之前跟我聊过的时候，他从某种程度来讲，真的算是被当时的考试体制拯救了的人。
对啊，
对，他算是真的是那种改命成功的那种感觉。
我就说嘛，我的父亲从我国小二三年级开始，我有印象开始到我高二为止，他这一个月月薪就是30000块。
嗯，
对啊，对我而言，额外很多东西我是没有的。甚至我高中做的最荒谬、最荒唐的事情是什么？我是我们全班的好朋友，我们班同学不想去补习的时候，就会到我桌子旁边，把他的补习班的那个证件交给我，然后我会去帮他补习。
哦，
反正我没其他事可做。
Okay.
对啊，可是我们班的同学都很爱我，因为我可以轮流去帮他们补习。
了解。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过去的那个教育体制是适合像博全这样子老老实实认真念书逆天改命，然后未来的上大学之路会越来越适合像我这种不是很喜欢课本但是很喜欢看课外书。
我觉得会有某些程度上面的福音啊、
嗯、
只是一样啊，上大学路百百条啊。那另外一个你可以拼的就是我们前面提的繁星嘛，繁星你的基础知识库或者是你的平时成绩要顾好嘛、
哦、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的话还是条路啦。
好，那最后我就问一个问题啦，就是你觉得教改或者是这种课纲一直到最后有没有办法真的达到帮学生减轻压力的这一个效果？
我反问一个问题，108课纲之后有人在喊减轻学生压力吗？
所以
这个 slogan 还在吗？
好像不在，
好像不在了。因为你看、啊、你会发现108课纲之后的 slogan 反而是及早让学生找到他的兴趣跟方向，包含透过多元选修，包含透过各式各样的探索，然后得到方向之后，我形成了大学所需要的专才，然后大学把我选择进来，然后我人生就、哦、成为幸福美满的生活。
哦、OK， 我原本以为是因为要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没有骂到这一块。这样
其实没有，其实我觉得我还是说，教改永远是在不停的转向。
是，
其实如果最近的声音又开始回复到我们应该减轻学生的压力跟负担的时候，
嗯，
它就会再有一些的转向。只是目前为止，我前几个月看到的新闻还是什么，是大学教授出来跳出来讲说他觉得学生的基础
能
力
不
够，甚至像那个什么理工科教授说、哦、学生连微积分都还没有那么熟。
其实我这样子听下来，就是好，每一个体制或者每一个教改的结果都会有一些，就是它会解决之前我们想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对，
但是它也会有一些缺陷，
然后它引发新的问题，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要再去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就是教改是一条，对，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条钟摆、
哦、
然后因为现在时代的变化，它可能摆的速度开始会变快。
好，那这一次就是非常的感谢博全组长，那希望这样子有帮大家多多少少厘清到这种新课纲的作用了。那我们就谢谢博全，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好，
拜拜。